亲爱的雅米的朋友们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叫做什么都没发生，那就好好等待吧。我讨厌等待有两个原因。首先，这种悬念常常让我感到困惑，我应该在等待的时候做点什么，还是只是坐在那里只等到事情发生？另一件事是，等待似乎是在浪费时间，要是事情能早点发生就好了，那么我就能把待办事项从清单上划掉，继续我的生活了。等待就像拉橡皮筋，不知道何时需要停下来。你能预料到的只有两件事，一是不可避免的啪一声橡皮筋断了，二是当你把皮筋两端拉得更远时，会发现它的弹性惊人的大。在我等待升职和等待向女朋友求婚的那段时间里，我开始更多的思考等待和坚持的意义。虽然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但我意识到等待的时间往往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，让我在视角和品格上发生内在的转变。圣经中有很多等待的例子，亚伯拉罕等了25年才有了儿子，雅各等了14年才娶了他心爱的人，约瑟等了13年只为他的苦难得到救赎，还有耶稣，他等待了30年才开始完成他天父的旨意，一路走向十字架。这些例子告诉我们，上帝使用等待让我们成长，并加深我们对他的信心。从表面上看，等待中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做，但在我们的内心，我们的思想、心灵和整个人都在积极地顺服上帝。当我们好好地等待的时候，我们的等待促使我们更加依靠他。通过忠实地遵守他此刻给我们的一切来爱他，等候他需要我们放弃自己的控制欲，转而寻求他的智慧，相信他的时间。几个月来，我一直在计划向女朋友求婚，但我需要时间来准备。我必须首先得到父母们和牧者的祝福，然后我还得到珠宝商买一颗女朋友会喜欢的独特订婚戒指。然而，对于戒指何时能到珠宝商，没办法给我任何承诺，对方只说预计会延期。我想及时拿到钻戒以便求婚，我本希望在我们3周年纪念日那天求婚，这一天很快就要到了。与此同时，我还在等待关于我升职的消息，由于消息一再推迟，我花了数周时间才得到确认。当我经历这一切的时候，我读了民数记，主用以色列人的榜样鼓励我，尽管他们在通往应许之地的旅途中经历了许多次挫折，但他们仍然继续前进，尽了自己的本分，接受了上帝的约，这使他们最终战胜了敌人。虽然他们的情况和我的有很大的不同，但当我看到主在他们痛苦和失败的情况下仍然与他们同在时，我受到了鼓励。今天与我同在的是同一位主，他带领我前进，就像当年他带领以色列人一样。因此，我决心以自己的方式保持信实，尽我所能继续前进。我与珠宝商和我的老板跟进了最新情况，当我的经理告诉我，我们的首席执行官将在几周后做出最终宣布时，我决定耐心地等待，同时仍然殷勤地履行我的职责。当身处一种我们无法控制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：我能控制的事情有哪些？什么是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的？我怎样才能忠实地做这些事情？有哪些事情又是我无法控制的？我该如何祷告并把它们交给上帝呢？这一切的等待都让我想起我以前遇到过的类似情况。2年前，我还在等着成为正式全职员工，也在等着表白了 Reese 请她做我的女朋友。当然，对于这两种情况，我都不确定是否会发生，但上帝借着约书亚记1章9节给了我确信，这信心穿透了我的心。我当时正处在惧怕惊惶中， 所以一个周五的晚上，我向 Larisse 表白了，谢天谢地他答应了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在接下来的周一，我得知自己被全职雇佣了。回忆这些经历帮助我专注于信靠上帝。我认识到让事情结果是上帝的工作，而我要做的部分是遵守他的话。我也想起了约书亚在最终征服应许之地后向以色列人告别的那段话，虽然花了将近50年的时间，但主最终实现了他的每一个应许。看哪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，耶和华你们上帝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，没有一句落空，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。每当你发现自己怀疑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工作时，提醒自己，他过去是如何信实地带领你和给你力量度过最困难的时刻的。在漫长的等待之后，我终于向 Larisse 求婚了，他答应了。戒指的长时间延迟迫使我重新考虑了求婚场景，最后我在我们祖屋的花园里求的婚，这比我最初想到的地点要有意义的多。我也得到了升职，虽然我没有得到自己一直关注的管理职位，但我却得到了一个职业发展机会更多的职位。我本以为自己最初的计划是最好的，但上帝却给了我更好和更有意义的。通过学会积极地认识到等待的过程，我能够比以前更加感恩主了。最近一位牧师提醒我，我们必须考虑到永恒，记得这是上帝的计划，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只不过是作为他的孩子有幸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已。因为他是慈爱的天父，而我是他的孩子，我必须相信他最关心我，并且比我更知道什么对我更好。如果你在等待上帝回应你的祷告，那就好好的等待吧，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内做你该做的事，把剩下的交给主，他会按照他的时间表工作，而非你的。要相信，即使在干旱的季节，上帝也总是在背后做工，增加我们的信心，并按照他的旨意成就一切。不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，都请记住，上帝总是会把最好的给你。